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5月14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在中国宣布对美国的贸易反制措施之后，特朗普总统表示，贸易战升级对中国更加不利。他并且在2个小时前发推，称美国处于绝佳优势。贸易战开打，到底谁的赢面大？中国学者金灿荣说，中国有3张王牌可以打赢美国。这是哪3张王牌？中共敢用这些牌吗？在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单元，两位国际贸易和经济学者将为您深入分析，也欢迎您加入稍后讨论。另外，美国之音记者叶斌也要带您看看美国的加税措施对中国企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首先，我们来看看今晚的国际要点新闻。中国外交部在星期二表示，中国和美国同意继续就贸易纠纷进行相关讨论。美国在5月10号开始对2000亿美元中国产品征收的关税从10%上调到25%，指责中国对先前在贸易谈判中所做出的多项承诺全面反悔。中国在沉默多日之后，5月13号晚上也宣布对600亿美国的进口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中国官方喉舌更是反批，美国指责中国在谈判中背弃承诺是混淆视听，辩称磋商是复杂的过程，反复博弈也是正常的事，并且誓言中国已经做好全面迎战的准备。在中国宣布了对美贸易反制措施之后，特朗普总统回答媒体提问时，他的回应很简单，他说美国处在有利位置。特朗普总统还提到，他下个月将在 G20 峰会上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这次会面可能会富有成果。星期一，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会晤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时与媒体见面，有记者提到中国宣布的关税报复措施以及市场的反应，并且请特朗普总统对此回应。他说回应很简单，中国占了美国便宜很多很多年，我这不只是说奥巴马政府期间，你可以追溯到之前很久，中国每年从美国拿走4000、5000、6000亿美元，我们不能让这种现象发生。另外，加拿大外交官在5月13号探视了被中国当局拘押的加拿大智库专家康明凯。据称，中国政府拘押康明凯是企图以此施压加拿大政府释放被加拿大逮捕的华为全球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加拿大外交部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说，驻华领事星期一探视了康明凯，不过根据隐私规定，邮件没有透露详情。这是加拿大外交官第7次探视康明凯，而加拿大驻华领事也已经探视了斯帕福6次。中国官方媒体指控加拿大前外交官和国际危机组织亚洲专家康明凯以及加拿大商人斯帕福涉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康明凯和斯帕福2人在去年12月10号在中国被捕。在此前的12月1号，加拿大政府应美国的引渡要求，在温哥华逮捕了孟晚舟。加拿大政府称，中国当局任意逮捕加拿大公民，要求中国立即释放他们。中国尚未对康明凯和斯帕福提出正式指控，也没有允许他们聘请律师。美国民主党众议员麦戈文和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在星期一发表了一封由32名两党国会议员签署的致国务卿蓬佩奥的联名信，敦促特朗普政府迅速实施国会通过的指导美国西藏政策的关键立法。美国国会在2002年通过了西藏政策法，要求在国务院任命一名负责西藏问题的特别协调员，以促进美国对西藏政策的协调，并敦促美国总统鼓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达赖喇嘛的代表进行直接对话。在2018年，美国国会又通过了西藏旅行对等法，要求国务院向国会汇报美国外交官、记者和公民获准进入中国藏区的情况，并且提供限制美国人进入西藏的中国官员的名单。 在名单上的官员将被剥夺进入美国的资格。议员们此次发表的联名信旨在敦促特朗普政府严格执行这两项法律。联名信指出，如今中国政府在西藏的镇压有增无减。人权组织自由之家在最新的世界自由报告中将西藏列为世界上最不自由的地区之一。在香港，围绕逃犯条例的立法和修法，香港立法会内的程序混乱在今天仍在继续。建制派和民主派互不相让，争夺开会审议该法的合法权。有关详情，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回来的报道。
香港立法会上星期五，建制和泛民两派围绕逃犯条例修法爆发混战。星期二法案委员会复会后，根本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双方互不承认对方的法案委员会会议的合法性。双方议员争夺和控制会议室的努力造成混乱，为防有人事先强占会场，有泛民议员通宵守在上了铁链的会议室外。两派议员都在追踪对方的开会地点，像是捉迷藏。议会走廊内，记者一会儿往东，一会儿往西，听到一点风声，立刻就是一阵奔跑。8:30左右，混乱中的两派法案委员会议员曾短暂出现在同一间会议室内，但是会议没有开成，建制派议员很快一起离开。最后，建制派法案委员会主持人石里谦以环境恶劣为由宣布会议结束。民主派法案委员会主席涂谨申在进行了一段会议程序发言后，也宣布会议结束。双方先后与媒体见面。民主派议员黄碧云对美国之音说：“
我们今天看那个逃犯修订的条例。”但是我们都不能继续下去，因为第一，政府没有派人出来，秘书处没有质问我们，另外建制派他们不承认我们的主席跟会议，他们要另外搞一个非法的一个委员会，所以就变成现在很大的争议，就是哪一个才是真的合法的一个委员会。当然我们觉得我们是跟议会的规矩成立的法案委员会已经开始了，已经选了主席了，所以我们是希望可以去继续审议这个法案。
议会外面，支持和反对逃犯条例修订的民间团体一早就在示威区内集会对呛，场面火爆。针对立法会内的僵局和混乱，保卫香港运动的陈杰先生对美国之音说：“
我们希望呢，这个议会以和平啊，按照规矩啊，来开会的，不能说打架，靠打架，谁打赢啊，谁阻止这个开会啊，这个是不合理的，这是什么？这是土匪的行为，这不是民主社会的行为。”
报道说，民主派法案委员会主席涂谨申呼吁特首林郑月娥出面牵头进行政治协商，以打破当前紧张局面。林郑月娥星期二短暂露面时呼吁议员相互尊重并履行立法会限制功能，并说有好的意见会认真考虑。民主派的一项要求是林郑月娥撤回逃犯条例修法。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继续，我们来关注美中贸易谈判关键时刻呢，形势急转直下。北京否认中方毁约变卦，这导致特朗普加征关税，并且称中国不怕打贸易战。那么在中国的一些业者是怎么看待的呢？我们下面通过连线请美国之音记者叶冰来为您报道有关的情况。叶冰你好。叶冰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好，叶冰的声音现在似乎不太能够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叶冰你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吗？好，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这个听清楚叶冰的这个音频啊，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再继续尝试，请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为您报道有关美中贸易战在中国方面的一些最新反应。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3月11日中国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人峰会，第二次峰会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这个
节目的我们就为您播出芯片。
我们在我们的面前。 贸易战的一个更大战这样一个背景。
Most other lawmakers hated this idea. And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built roads.
That's some crazy talk, man. You gotta drink.
Get young, we have a new life crisis.
Oh gosh, all this stuff?
I don't think so. I've just flown in from Boston. My name is Luke.
That is because you have done too much of the same thing.
He's really going to need a vacation.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党、共产党，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称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的节目现场。那么在稍后呢，我们继续尝试看看能不能与北京记者叶斌来谈一谈今晚的有关美中贸易战的相关谈判。那么继续，我们看到美中贸易战的升级，中国官媒是纷纷喊打。那么中国能用什么来打呢？学者金灿荣说，中国有三张王牌，那就是稀土、国债和中国市场，可以打赢美国。那么王牌论如何来操作，是否代表中国的官方立场？在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单元，就要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到节目的现场，来为您进行探讨。首先为您介绍今晚节目的两位嘉宾，第一位通过连线参与讨论的是中国复旦大学国际贸易研究中心主任强永昌博士。强博士您好，欢迎您。强博士在我们的现场吗？好，那我们继续尝试我们的第二位嘉宾，是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的教授谢田，谢博士。谢博士您好，欢迎您。
你好毓文，你好听众，美国之音听众大家好，
欢迎您啊。那么我们继续尝试我们的第一位嘉宾，复旦大学的强永昌博士，现在是不是在我们的节目现场了呢？
在的。
好的，强博士您好，听得到，非常的清楚，谢谢您。您好，欢迎您啊。那么我们欢迎两位这个专家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您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我想啊，在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说明一下，今晚我们要探讨的呢是有关于中国学者这个金灿荣他所提到的中国拥有三张王牌啊。那么这三张王牌到底是什么样的内容？美国之音实际上我们在昨天晚上啊联系上了金灿荣教授，希望他能够来到节目现场和我们的观众朋友进一步说明他的王牌论。不过呢，金教授婉拒了采访。我想是不是能先请强博士您先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简单介绍一下金教授的这三张王牌到底是哪些王牌呢？
金教授他说的这个王牌的这个问题呢，有一定的篇幅。那么我们把它概括起来，不外乎就是三点，就是禁售稀土， 然后呢就是抛售美债，再一个就是让美国企业呢失去中国市场。
是，那能不能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您觉得这三张真的是打赢美国的三张王牌，还是像部分的评论所说，这些也有可能带来给中国一些很大的损坏，可能是自毁中国的三个炸弹？您的看法呢？
对于这个问题来讲，第一个问题呢，我觉得呢不能简单的回答是同意还是不同意他的这个观点的问题。因为很简单，什么叫打赢，对吧？这个问题你必须要给他一个界定。所谓的打赢到底是让美国政府放弃这个征税回到原点呢，还是达成我们一再强调的平等互利的这么一种对等的这么一种协议呢？如果说是前者，毫无疑问这三个所谓的王牌似乎是无效的。那么如果说是后者，我觉得就金教授的这种观点来说呢，是有一定的作用的。那么这个作用就在于什么？作用就在于确实中国14亿人口的这个市场，它的一个吸引力，它不仅仅是对这个美国企业，对众多的其他国家的这个企业也是具有吸引力的。但是操作方法呢，肯定不是这样的操作模式的。我的观点是这样的。对于第二个问题呢，我觉得我们要明确一点，就是什么呢？所谓的这三张王牌，他们不外乎都是一种政策工具。所谓是政策工具的话，我们都知道它基本上都是有两个方面的效应的，正的和负的，对吧？这两个效应呢，这个一旦这个实施某种政策以后呢，肯定都会产生的啊。那么就这三张王牌里面而言，后两张王牌呢，它的负面效应非常大的。而且这个就有关这种这个市场措施这么一个王牌而言，它也不符合我们国家既定的这个国策，也就是改革开放这么一个大的方向性的这么一个原则。所以呢，不到最后的这个时刻，我想决策层也是不会对这个措施加以考虑的。我的观点就是这样。
好的，那么强博士，您刚刚特别提到就是要主要看操作的方法啊。那我想先请教谢田博士，谢田博士，您又是怎么看待这个所谓的三张王牌论？那么刚刚呢，这个强博士提到了操作的方法很重要，您觉得中国政府敢不敢、能不能用这三张王牌？因为我们看到，包括美国的 CNBC 也提到了，特别是谈到了抛售美国国债的问题，他们说这其实对中国来讲是一个核弹级的自毁中国的一个武器。那么您怎么看这三张王牌？
我认为呢，这确实是这三张实际上都不是什么牌，也是基本上根本就是中国要自己毁掉自己的一个武器。那以前呢，我想在那个中国那些愤青啊，或者五毛啊，这网上的五毛呢，他们一直在叫嚣喊这些东西，用这些东西。这次听到，如果居然从这个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个教授的口中说出来，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滑稽，非常荒唐。我认为中共呢，对这三张所谓的三张武器呢，第一他不会用，第二呢他也不能用，也不敢用。比方我们就说那个就是抛售美债这个问题。美债我们知道，现在中国大概拥有大概11000亿美元的那个美国的那个公债，这相当于美国公债总体大概是在22万亿左右，22万亿美元，跟这个美国的 GDP 大概21万亿美元的大体相当。这其中呢，只有5%是中国拥有的，就是说中国实际上，比方说日本也有拥有10000多亿。还有其他许多国家，或者说换句话说，就是说中国这5%的这个国债，这个美国的公债，它即使是抛售，假设它全部抛售的话呢，会起到什么作用呢？我们说没什么作用，因为现在这个美国公债实际上是在全世界被认为是一个最安全、最零风险、没有任何风险的这个，并且很容易流通的一个公债。它可以每天每刻，就是今天我们全世界。
嗯， 好，谢林博士，很抱歉，您的连线声音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听清楚了，好，似乎有一些问题，我们是不是稍后再继续尝试，能不能把谢田博士再接回我们的节目现场？那么，强博士，您现在仍然听得到我们节目的声音，对不对？
听得到。
是，您刚刚也稍微听到了谢博士他谈到了他的看法。我想我们继续来就这三张王牌论，因为不可否认，实际上金教授在过去其实就提出过这三张王牌论。那么在这个星期，他又再次的把这个王牌论重新提到台面上，那么也引发了很多中国网友的一些反应啊。跟我们谈一谈，特别是在这个您刚刚提到的是市场的部分。实际上，特朗普总统在今天早上发出了一个最新的推文，我们来看看特朗普总统他是怎么说的。特朗普总统他今天早上呢，在推文里面特别提到了，他就是说呢，这个中国方面呢与这个美国，他说我们可以明天就与中国达成协议，赶在那些公司离开中国前，让中国不至于去失去美国的生意。但是中方在最后时刻要求重新谈判，不可能。他说美国现在处在绝佳优势，能够达成任何协议，我们能够拿回数十亿美元，把属于美国的工作机会搬回来。其他国家也已经开始与美国谈判，因为他们不想面临同样遭遇，他们必须成为美国行动的一部分。如果我们的领导人多年前，这些就是他们该做的事。他说最后说了一句 enjoy， 大家好好的享受吧。那么我想请强博士跟我们谈谈，如果照金教授所说的第三张王牌，就是让这些美国企业离开中国市场，这不是就是特朗普总统所希望的吗？
是这样的，所以我不说吗？关于这个市场的这张牌，实际上呢，它不是一张呢非常这个有效的牌，包括国债，包括这个稀土的禁售的这个问题都不是非常有效的，而且这也中美之间的这个经贸关系也没有到那个程度，现在还在这个磋商的这个过程中。如果说盲目的去采用这样的工具，这对中国是不负责任的，因为呢它会激化矛盾，这也是与中国的这个一贯的立场呢也是不相吻合的啊。至于刚才这个谢教授所涉及到的这个国债的这个问题，毫无疑问，对于中国来讲，它是靠这些全国的这些企业、这些劳动者以自己的这个血汗挣回来的这个美元。那么今天投资这么一个全球最安全的这么一个这个产品，难道政府他就不考虑这种这个投资品它自身的价值以及它的这种回报吗？会把这些这个一点多万亿、将近两万亿的这个国债就这样的这个盲目的这个在市场上抛出去吗？这是不会的。任何一个有责任心的、负责任的政府都不会做这样对不起这种本国人民的利益的这个事情的。所以呢，他这种这个三张牌呢，其实呢，这个就我个人而言呢，实际上只是一种这个说法而已。
嗯哼，好的。那么我想谢田教授现在也回到我们节目现场，不过在我们让谢博士来发表您的看法前呢，我们想来跟我们驻北京的记者叶斌来进行一个简单的连线，也请两位嘉宾能够了解一下。我们的记者叶斌在最近特别到了广州地区去采访在当地的一些中国企业，大型的企业，那么也特别了解到美国的这个加税措施呢，可能对当地可能产生什么样的一些影响。那么我想是不是
直接冲第二个？
是，我想是不是能先请叶斌？叶斌现在能不能听到我们节目的声音呢？
可以听到，
可以听到。叶斌，我们知道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日前也发推特说，中方在美中经贸谈判里面完成了95%的情况下，收回了部分的承诺。那么对此北京方面呢，陆陆续续都有一些反应，他们是怎么说的？那么中国政府在应对这个美中风云突变的这个局势方面有哪些看点呢？
这几天中国官方就美中经贸谈判问题呢展开了密集的回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今天下午的例行记者会上呢，是一方面否认中方在谈判快要谈成之际突然变卦的说法，反指美方出尔反尔。一方面呢也表示在谈判过程中双方有不同意见完全正常。他说中方希望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诚信守诺的基础上争取达成一个互利双赢的协议。那么耿爽还表示，美方在磋商中呢肆意抬高要价、立场倒退、违背承诺的帽子， 绝对扣不到中方头上。那么对于美中经贸谈判，美方说呢，如果达不成协议，中方将受到严重的损害。对于这种说法，耿爽回应称呢，美方大可不必为中国的事儿操心。昨天晚上，中国政府宣布了6月1号将对部分美国产品提高加征关税的税率，也就是北京宣称的这个反制措施。那么中国官媒呢也报道说，中方调整加征这个关税的措施呢，是对美方的单边主义啊、保护主义的回应。与此同时，央视昨天晚上的这个新闻联播用1分半的时间播出了中方的强硬表态啊，比方说这个用习近平主席的这个大海啊、小池塘的这个比喻。那么也就是说，什么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是经历了无数次的狂风骤雨呢，大海依旧在那儿。中国人民大学的这个教授金灿荣，刚才你也提到啊，发表文章献计献策啊，比如说他建议用限制出口稀土、减持美国国债和缩小美国公司在华市场份额这3张王牌来跟美国打贸易战，让中方成为赢家。宇文，
好的，那么叶斌跟我们谈谈，刚刚我们提到了你最近在北京、在广州各地都有采访一些这个街头的访问，还有一些业者。那么北京从这场贸易战一开始就表示是不愿打，但也不怕打贸易战，并且说是美方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一次你们在中国对外开放前沿的广东地区在进行采访当中，这场美中贸易战正在对中国的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有什么样的一些反应呢？
那么中国官媒新华网报道说呢，这个美国政府加征关税呢，损害美国工人与消费者的利益。人民日报也说，美国各界强烈反对加征关税啊，同时这个官媒还强调，中国经济具有很大的韧性和潜力，对未来持乐观态度。那么这几天呢，美国之音记者走访了深圳、东莞、广州这3个城市啊。作为中国南方经济中心的广东省，一方面城市仍然保持着繁华，经济具有相当的活力，另一方面呢也存在着危机，特别是东莞地区一些企业效益不佳，甚至倒闭，有些厂区显得冷清萧条，随处呢可以见到闲置的厂房的招租广告，沿街一些店铺也关门了，不过也有一些工厂门口张贴着招聘广告，主要是招聘工资待遇比较低的一些一线工人。记者呢采访了一些出口企业的人员，他们表示担忧贸易战会影响公司的效益，有些业者正在设法应对减轻损失，一些工厂为节约人力成本搬到了东南亚一些国家。下面我们一起来看我们当时采访的情况。
影响应该也会有，但是我们自己这边本来主要市场就在大陆这边，然后主要针对的一些集装厂，他们有影响，我们自然也会受到一些影响。尽量说是这个经济吧，最好是能够稳定一点，然后好一点当然好，是吧？当然担心，如果说真的贸易战起来，对这个影响大的话，当然大家都担心，对吧？都不希望都碰到这个样子。
美方的话，其实我们有些客户的话直接就没有了，因为他说中美贸易的一个那个税，就是关税的一个增加啊，导致我们的一些客户他原本主要是做美国代工的嘛，他都搬到越南啊、柬埔寨去了。
就是一个在发展，一个在保持水平，然后在赶超的过程当中，肯定就会有这种摩擦，而且这种会越来越，以后会越来越多。我认为，不仅仅是这一个方面，有可能他美国会发动欧洲或者他那些友好的国家来对中国进行经济处理，都会存在这些问题。
好的，宇文，以上就是我们在广东一些地区的部分采访内容。
好的，非常感谢记者叶斌为我们所做的最新连线和报道，谢谢叶斌。那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呢，我想谢博士跟强博士两位都听到了刚刚我们的记者在广州地区所做的现场采访，我想继续先回到我们的谢田博士，刚刚很抱歉跟您的这个讯号中断了，谢博士您现在听得到我们的声音了吗？
听得见，很好，
听得见，非常好， 欢迎您，欢迎您。对，听得见，很清楚。欢迎您回到节目现场。那我想继续就刚刚您也听到了，在中国地区的一些业者，他们也非常担忧美中之间的摩擦只会越演越烈。他们甚至认为，像这样的一种摩擦，甚至可能拓展到欧洲地区，到其他的各地。那我们刚刚提到了金灿荣教授所说的三张王牌，最后一张这个中国的市场，您怎么看待中国市场到目前为止的一些反应呢，谢教授？
我觉得这个刚才这个民众提到的确实是这个现象。实际上这个中共在这个贸易战中最担心的就是这个就是进产业链的转移，我们就说供应链产业链的转移，这个转移呢已经在进行之中了。就是说现在到现在为止呢，这些企业包括外资企业甚至这个中国自己的企业都在转移到东南亚、越南啊和马来西亚其他甚至印度这些国家去。这个产业链转移会导致中国现在会上千万人，几千万人的那个失业。你看到现在中共政府现在又鼓捣什么新的上山下乡，要把1000万的从事的那个大学生、中学生的年轻人呢赶到乡下去，这也正好说明这一点。对不起，刚才我是这个，我现在在纽约上周这个山里面度假，所以这个地方信号不太好。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又回到刚才那个货币战那个货币战的问题，我想补充一下，我刚才可能没说完，对吧？
是，
我认为中共这个他根本就是不可能不会去打这个货币战，或者不能打也不敢打。因为第一呢，就是说我刚才提到，就是说中国持有的美国货币呢只有5%，就是说22万亿美元的国债的5%。在每天我们知道国际货币市场上，国际这个债券市场上的交易的美元债券呢就有500个 billion， 就是5000亿美元。换句话说，中国这些10000亿美元呢只相当于2天的这个交易量，它根本不会对这个债券市场呢产生太大的冲击和影响。第二点，我想刚才好像强国博士也多少提到一点，就是实际上中国如果真想在短时期内销售，第一不太可能，因为这中国是经过了很多年几十年的慢慢积累才积累起来的，一下销售可能没有人接盘。即使如果他能够接盘能够销售出去卖脱抛售出去的话，那价格也会大跌，可能会造成美国那个利率上涨，这样实际上呢像美国呢不会再继续随便借债，这对美国人来说可能也是很好的事情。就是但是在价格在下跌的时候呢，实际上中共这个做事本身呢就是杀伤自己，使他自己手中持有的债券呢减少。最后一个我就认为中共不敢的原因呢，就是说他如果这样做的话呢，我想这个 IMF 啊，就是国际货币基金会呢这个理事会呢可能会马上开会要把中共呢从 IMF 中呢踢出去。为什么呢？中国当年加入了这个 IMF 的时候呢，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个目的呢，就是要就是稳定世界的这个金融体系，促进各国之间的贸易、汇兑和这个发展经济。如果中共这样恶意的这样做的话呢，等于是公然的以国家的形式来这个来摧毁，试图摧毁国际金融体系的话呢，他做的是正好是跟他在 IMF 的那个成员资格是相反的。他说他根本没有任何资格可以待在里边。当年中国实际上中国是这个 IMF 最初的创始成员国，当然实际上那个时候是中华民国了，是台湾了，就是说中共呢才实际上80年代才加入。那他如果不符合 IMF 会员标准，他就
好的，我们渐渐的又失去了这个谢田博士的讯号，或许我们稍后尝试一下，是不是能以电话连线的方式啊，那么把谢田博士再带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那我们先请强博士还有谢博士先在线上稍后，我们来听一听看，在我们的网络直播聊天室里面，已经有不少的网友想要对此来发表看法，不论是对金灿荣教授的三张王牌论，还是对当前发展当中持续升级的美中贸易战，我们都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在直播聊天室里面留下您的看法或提出您的问题。下面这第一位呢是署名叫李中本的这位网友，他说中国有二金误国之说，金灿荣和金一南是也，理论界称金灿荣是一个段子手，其三张王牌说不值一搏。一，稀土不是中国独有，且产量逐步下降。二，美国国债的选择是当前最好的安全投资项目。三，中国市场驱逐美国公司，正中了自由世界鹰派要脱钩中国的目的。可见金灿荣媚态于权势，失去独立的知识分子的良知， 终究会被唾弃。而下面这一位署名叫 Don Free 的网友呢，他说中共的王牌是你美国霸凌中共，中共就欺负14亿老百姓，这才是真正的王牌。下面这一位署名叫富大的这位网友，他说对于中共的反扑只有重拳出击，请求美国会速将3250亿的关税近期出台，对流氓不可轻易放手，只有把流氓彻底打趴，他才知道人类的文明岂可让流氓践踏。而下面这一位署名叫 Starry Night 的网友，他说我觉得三王牌论是金灿荣之流高级黑的歪点子，按照金灿荣的说法去做，只能使贸易战更复杂化，使习中央处于更被动的状态，我想这是中美双方都不愿看到的。另外，中共此时抛出金灿荣去年的三王牌论，只能说明特朗普5月10号的2000亿一下把他们打晕了，待回过神来又没有什么反击准备，只能拿三王牌论来欺骗民众，蛊惑人心。而这位署名叫宋冰乙的网友，他说我从来不认为处于理亏的一方有任何胜算，美国出于止损主动防御合乎情理，然而中国的三张王牌还是要看人家跟不跟，特朗普不在乎能奈其何。我想接下来回到我们的现场，先请强博士来跟我们谈一谈，刚刚您也听到了几位网友对于金灿荣教授的这个三王牌论的看法，那么您认为这个三王牌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代表中国官方的这个主流意见呢？还是说主流意见并不是如此的？
这个只能代表他自己的观点，就像今天我坐在这里跟你们连线做这个节目一样，我今天所谈的也只是代表我个人的观点。我相信作为一个有思想的有智慧的这个决策层，他是不会盲目的采取自己行动。
好的，那么我想继续请强博士跟我们谈谈，刚刚我们也提到了中国方面在昨天5月13号提出的新的这个反制措施啊，针对600亿的美国商品加征的关税到25%，那么比特朗普总统所宣布的2000亿美元的这个制裁关税呢要晚了几天，晚了8天左右，那么实施日期6月1号也比美方的实施日期要晚。您怎么看这个中国方面所提的这个反制措施？您认为到目前为止，从美国的市场来看也好，从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反应也好，中国的反制达到效果了吗？
对于这种反制的这个问题，实际上这是一个必然的反应，这就像人家打上门来了，你不能没有反应的。至于效果怎么样，这个两说。所以呢，这个至于比这个美方提出来的这些这个征税的这个问题和清单的这个问题相对要迟，这也表明了一个基本的这个一个态度，那也就是对于这个推动中美的这个双边贸易谈判呢，中方呢还是持着一种积极的真诚的这么一种态度，希望呢能够达成一个良好的这个结果，啊，也表现出了这个中国政府呢在这个处理中美经贸关系方面的一种这个一种这个怎么说，应该说是一种这个自我的克制吧。
嗯，谢博士，您现在是不是已经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呢？谢田博士是不是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了？
现在声音怎么样？好一点吗？
很好，听得到。您听得到我们节目现场的声音吗？谢博士。
可以，对不起，刚才错过了一些，对，
没有问题，非常感谢您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刚刚我们特别请了强永昌博士谈了一下，就是这个三张王牌论在多大程度上是否能够代表中国官方的主流意见。那么强博士认为这纯粹是金灿荣教授他的一些个人观点。那么另外我们也谈到了针对昨天中国方面所提出的针对600亿美国商品加征关税的一个反制措施啊，我是不是能请谢田博士针对这两点简单谈谈您的看法好吗？
是，我刚才提到了，我不知道那个我刚才讲的就是说 IMF 那部分你们听到了吗？我不知道，
稍微中断了一下，您可以补充。对
对，就是我说中共呢实际上不敢打这个，不会打这个金融牌，就是卖美国国债，因为它从经济上不划算，再一个呢从规模上呢也起不到任何作用。第三点很重要的一点，我认为它如果这样做的话呢，实际上是等于在这个 在摧毁，就试图摧毁这个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货币体系，但实际上跟这个 IMF 的这个成员国的这个宗旨实际上是完全背反的，所以美国是会要求这个 IMF 的理事会呢把中共从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踢出去，所以呢，这个我觉得从这个角度看的话，中国根本不可能去打这种所谓这个国债，抛售美国国债这张牌。那其他那两张牌，包括稀土也是一样。实际上就是说，如果这个中国确实是最大的这个稀土储备国家，就是说在内蒙的白云鄂博是最大的，世界上最大的稀土矿。但其他国家也有，就是说像巴西啊、俄罗斯啊、印度啊、美国都有。不过只不过是其他国家它就是说开采，因为它的污染比较大，所以成本比较高，很不愿意采，人们不愿意去开采。而中国现在在开采呢，实际上是冒着就是说环境的风险，就是污染中国的环境才做到的。那中国一旦开始控制的话呢，那实际上会提高这个稀土在国际市场的价格，其他国家呢就会去开采，对中国来说也失去了它这样一个很好的出口，所以这个也是不可以、不可可、没法打的。那回到刚才这个现在这个问题呢，我不认为这个中共在这个对应中是有任何章法的。那现在实际上我们看到它这个，它基本上在步步退让。中共这个想拖延时间这个策略呢，可能奏效了一段时间，让川普就是说成功的就是说允许他们这个延长了三个月，从3月1号开始。但现在这两个月来呢，中共现在出尔反尔，我们看到中共那个本来答应的条件，本来答应的90%多的呢，他现在又开始往后退。这实际上是中共这个统治集团一贯的那个伎俩，他就说中共没有，正是因为中共这个统治集团他没有信誉，所以美国人在一再的强制的要求这个，要那个 enforcement， 要求这个实施，要求这个立法，要求从立法中保障。而中共也知道，现在美国真正的要求呢，一个是呢会迫使这个产业链从中国呢外移。再一个呢，实际上要切断，就是中共在不公平的从世界各国赚钱这样一个机会。第三呢，实际上我认为呢，实际上是这个全球，美国在全球遏制社会主义这种邪恶的那个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一个从经济上的一个手段。
好的。
那现在看来呢，已经是达到了美国的目的。
好的，那么谢博士跟强博士，我们继续再回到现场来看一看我们在聊天室里面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或许两位嘉宾也可以做一番评论呢。我们下面来看看下面这位署名樊君毅的网友，他说美欧应该取消香港免税区等优惠待遇，来打击在香港的中共势力，还可以堵截中共走私商品，逃避关税到美国。还有这位署名叫全昌的网友，他认为呢，专制独裁集权中共擅长伪造资讯，散布经过变造掺水的假数据和假新闻，意图蒙蔽全世界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做出错误的解读和判断。而下面这位署名叫 NH 的网友，他说贸易战最受伤的还是老百姓，权贵们永远有富足的生活，除非民主来临。而这位署名唐老鸭的网友呢，则认为美国根本没有长期战略，中国的一带一路大战略，人口庞大的经济总量，美国拿什么跟中国打。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叫哲野的网友，他说川普被算计了，中共的拖延战术基本已经成功，贸易战将近一年，中共已经赢得了准备和时间，2020年大选将临，这时川普增加关税，随之而来的是物价飞涨，最终买单的是美国老百姓，未来几个月美国人民将会有深切的体会，到时候还会有多少人投票给川普。那么另外呢，这位署名叫富大的这位网友，他的看法是美国也有三张王牌，一，联合文明世界将中共撵出 WTO， 二，撵出联合国，三，重新接受中华民国入联合国成员。这些是我们的网友的一些反应，我想继续请强博士来跟我们谈一谈。刚刚有网友提到了，就是说到目前为止美中这种互相的加税，到底谁要来为此买单？这个话题最近以来也是不少媒体的一个评论焦点。那么我们知道呢，这个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一发推了，他说这个他们方面已经考证过25%对中国商品的加税，其中4%是美国方面来承担，中国方面会因为中国政府的高额补贴，中国要来承担21%。您怎么样来看待这个加税，美方加税的问题？这个到底是由谁来买单呢？
最后买单的嘛，肯定是消费者，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一个是这个商家，一个是消费者。那么对于这个特朗普所说的这个有关美国这个消费者或者是商家承受的这种这个25%中的4%的这么一个4个点的这么一种这个税负的话，这个有点这个不太符合事实。因为道理很简单嘛，这个就以亲属的这个合同而言，你再加税，那么这个结果肯定是由美国国内的商家和消费者完全承担。那么对于未将来亲属这个合同的话，那是他双方商家双方谈判的结果。而这个谈判的这个过程中，对于一个对比如说中国的出口商来讲，它有一个最基本的这个底线，就是不能亏损，对吧？如果亏损了，东方不亮西方亮，不做美国的生意，世界上多着呢，除了美国还有那么多的国家嘛，对吧？他也没有必要为了这一单生意去把自己的这个血本给他停进去。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即便是在这个加税以后，然后重新签署的这些合同，也不可能像他们所预测的那样，21%由中国承担，只有百分之四落在这个美国的商家和这个消费者的头上。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我们说呢，这个对于中美双方来讲，贸易战多没有这个好处，对大家来讲多是损害者，利益受损的，只不过是谁受的伤重一点，谁受的伤轻一点而已，仅此而已。
好的，那么谢田博士，您的看法呢？也有另一派的说法说，美国既然敢于加税，那就代表美方对于加税所可能带来的冲击已经做好了准备。谢博士，您的看法呢？
是的，是的，刚才那个25%的加税里边，21%是在中国，4%美国消费，这个数字实际上是一个欧洲的一个研究提出来的，实际上是第三者提出来的，我认为实际上是比较贴谱的。首先有一点就是说，这个加税，美国现在在做的呢，美国人从来不把它叫做贸易战，它只是说纠正就是原来贸易中的不平衡，因为中共一方面单独的一方面呢一直在追求大量的顺差来赚取它的外汇，现在美国人说你不能够不允许你这样再继续这不公平的做了，你不能就是说从我这儿卖给我6000亿美元只买1000亿美元，这就是川普说的。所以说那个是不是会不会就是按照真正的21%、40%去分配这个呢？其实上我还有另外一个看法，就是说这个实际上你一旦这个加税了以后，我们知道中共政府在一直在补贴中国的一些出口企业，它补贴的幅度呢大概从5%、7%到10%左右，所以一旦加上25%的关税的话呢，中共也补贴不起，它补贴不起的话呢，这些中国商家就没有利润的话呢，他很可能就没办法继续往美国出口，所以也不存在这个是哪一个国家是不是美国的消费者去承担这个问题。刚才这个强先生、强博士说到，就是说中国确实不想，可不只是卖给美国，可以卖给其他国家。对，但实际上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中国最大的市场，所以美国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市场。美国有强大的那个消费者和消费能力，他不卖给中国的话，不卖给美国的话呢？他没有其他是任何国家可以替代美国，并且中共要赚的是那个人民币，外汇，美金的外汇，他不可能就是说是卖给俄罗斯和越南或其他那些国家。就是最后关键是这个税一加上去以后呢，这些所有的这些进出口的合同都要重新谈判，重新启动。这个时候如果这个没有利润可赚，中共也补贴不起的话呢，实际上这些商家呢，美国的买者呢，他就会找其他国家。从越南买，从印度买，现在实际上已经在发生了。这就是为什么，这也正好是川普这个打贸易战的那个目的，他就是要求把这个供应链、制造商呢、制造业从其他国家转回到美国来，或者移到其他没有关税的地方去。如果那些国家没有关税，越南的生产产品，中国厂家也可以啊，甚至美国、中国商家到越南去制造，到美国来没有关税，那这个就没有这个25%的问题。 美国人们仍然可以享有这个低价的那些外国产品，所以这个问题的假设实际上可能呢是完全不存在的。我们这个讲的是一个动态的状态。
好的，那么我想继续回到强博士啊，强博士，我们再来看看中国方面到目前为止能采取的一些措施，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所谓三张王牌，不过两位专家都同意这个操作上不太可能啊。不过中国现在通过加税的方式，也有一些西方媒体舆论担心说这加税还是台面上看得到的动作，中国方面是不是也有可能进行一些其他的类似的强制性动作？比方说，在中国与加拿大关系现在陷入紧张，中国方面对于加拿大进口的油菜籽还有猪肉，这个以不同的理由来禁止它的进口，是不是有可能也会以同样的方式来对待美国的商品？我想请强博士一分钟左右时间谈谈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不符合中国既定的这个改开这个政策嘛，这个也再说中美之间的这个贸易争端也还没有到那个程度吧，这种事情是不太可能会发生的。
那么谢田博士您的看法呢？特别我们也看到刚刚我们的记者驻北京记者叶冰也谈到，中国官媒在这两天不断的频频喊打，我们就看到昨天晚上的央视国际锐评是以强硬的口吻一分半时间来回应美中贸易战。那么另外人民日报今天又刊出这样的一篇图文，说谈可以打奉陪欺负欺负的欺妄想。那么是您认为中国政府是依据什么，他们的底气似乎越来越趋强硬，有没有可能采取刚刚我们所说的这种方式，以不同的名目和理由全面禁止美国产品呢？
我想中共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是非常强硬，说是要跟美国奉陪到底啊，什么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后来又忽然发现中国那个牙找不到了，因为它没有那么多可以就是说跟美国打关税战的那些这个出口那些资本，进口那些资本，所以现在看来，实际上中共呢，我想现在基本上是内外强中干了，实际上在继续用这些口号来这个维持对中共对内部的去宣传，对中国老百姓的欺骗。对刚才的提出的这些那个三个武器，金灿荣提出三个武器也是，我们都知道，实际上。中国真正的上层的领导人的话，懂经济的人，他们也知道这个是不能做的，没法做的。但实际上，我们也不能忘记另外一点，这个实际上是一个邪恶的一个共产专制政权在最后的那个反扑。美国人民除了这个贸易战以外，我们也知道美国对这个中国的2025，中国那个的人权的问题，中共的背后支持北朝鲜，通过华为啊这些，中共在支持那些伊朗啊流氓政权。所以实际上这是一个必将没落的，我认为马上就会走出历史舞台的中共政权呢，在全方位的跟自由世界跟文明世界在交战，而美国人现在呢已经在经济上，并且在很快就会在科技高科技和其他领域呢都会发动全面的那个围剿，所以中共实际上现在他看起来好像嘴硬啊，他一直在那个，在实际上他内心里，我想是基本上他是外力内人，根本就是一种处于一种非常那个惊慌失措的地步。
好，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聊天室里面，看看我们的观众朋友有什么样的看法或有提问啊。那么接下来这位网友署名叫钱钱的网友，他说中共有三张王牌，而出牌的游戏都是将王牌放在最后，但美国手里还有更多的王牌，科技经济体量都不是一个量级的，三张牌就能吓到美国吗？我觉得非常搞笑。而这位署名叫谢长点的网友说，中共三张王牌就是自杀行为，应该是想回到满清时代闭关锁国，绑架中国人，以此与西方世界来对抗。而下面这位署名叫玉玺的网友，他认为呢，中共权贵经济破坏最严重的就是中国国内经济，许多健康企业纷纷败在权力垄断而不是市场竞争，这是对中国经济活力的打击，支持川普贸易战，让中国的经济摆脱共产党的特权垄断。还有这位署名叫 HWJTW 的网友，他的看法是贸易战大趋势日渐清晰，越打中国越被动，付出的代价会越来越高。而这位署名叫中国正义的网友呢，他说中共其实没有一张牌有用的，中共唯一有用的牌是以牺牲中国普通百姓的利益甚至生命 来威胁美国。那么接下来我们节目大约剩下四分钟时间，我想请两位嘉宾也针对我们最后一个也非常重要的问题来谈谈您的看法。先请强永昌博士来跟我们谈谈，刚刚也有很多的网友提到了对中国百姓的影响和威胁。那么我们知道在北京星期一的时候，就在中国方面发布了对美国产品加税的同一天，北京发布了一个叫油粮供应和价格波动应急调控预案。很多人很担心这与美中的贸易战开打有没有关系，会如何影响中国老百姓的民生问题。强博士，一分半左右时间请您谈一谈。
这个与中美贸易战似乎没有太大的关联，因为这个我们过往呢在开放的这个粮食这一块主要是副食这一块，比如说像小麦，像这种这个玉米、大豆这一块，这个水稻这个主食这一块相对来讲是比较，相对来讲还是主要是靠国内的这个供应。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它这个核查呢也是考虑到这个因为气候的这个变化的因素带来的这种农业收成可能会出现一种变化，所以呢做这么一个这个核查的这么一个行动。
嗯，好的。那么我想请谢博士谈谈您的看法，这场贸易战会如何影响中国老百姓的生活？
我想这个影响会正在一步步展开。首先就是说这个贸易战，就是川普要消除的呢，就是中国巨额的贸易顺差。现在从四月份的数字，我们已经看到中国对美国的那个顺差呢在急速的下降，并且这个对美国的出口在大幅度上升。就是说，随着中国外汇储备，就是说，因为这个贸易战，我想会很快的是，减少。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对中国进口的很多，包括大豆在内的一些很多外国的一些食品啊，各种各样的那个生活必需品的话呢，都会产生影响。还有中国现在那个广泛的那个猪瘟，也会对中国老百姓的那个的菜篮子或者那个生活呢带来一些影响。最大的影响，我们想刚才我们已经谈到了，实际上是对这个中国产业链外移造成的失业上升的影响。因为那个马上这个夏天700万这个大学生毕业，也会增加一些就业的压力。实际上同时刚才这个很多这个网友也提到了，实际上对美国来说呢，实际上没有任何影响，可以说几乎可以说忽略不计。因为现在那个中方所谓很多人提出了智库提出了社会贸易战加税会增加美国消费者的压力呀，美国物价上涨，这个根本没有发生。现在美国的失业通胀率呢，在保持在1%几的那个完全可控的那个状态，甚至要是美联储甚至还在考虑那个加息，而美国的经济你看3.2%的那个 GDP 增长速度是非常强劲，非常好，并且失业率已经到了现在看来是60几年来最低的程度。就是说现在只有3%几的失业率，就是说你看到美国经济呢，在一方面在这个在对华的贸易中呢，对华的这个贸易战中呢，没有任何的那个负面的影响，并且我相信这个经济这个贸易美中贸易战如果纠正了中共的一些不公平的举措的话呢，实际上对美国的那个经济的长远，美国国力的长远有非常正面的影响。这也是这个川普的信心所在，这也是中共为什么现在呢这根本上是手足无措没办法应战的原因。
嗯，好的，我们节目最后还剩下一点时间，我想争取最后一分钟来看一看我们的聊天室里面的几位网友的看法。这位署名叫王子明的这位网友他说，我认为特朗普在犯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为解决贸易问题而制裁中国的底层人民。贸易战的所有副作用在中国这种政府掌控所有权力的国家里，中共完全有能力将负面影响转嫁给普通群众。正如现在的流行语，我们会不惜一切代价，而普通老百姓就是我们，普通老百姓不是我们，而是那个代价。而下面这位署名叫 Jerry 张的网友他说，中国不一定能打得赢，但是面对美国的压制，中国只能破釜沉舟，没得选。贸易战好过热战，即使面对热战，现在中国人民都不会退缩，何况贸易战，就算经济不好，老百姓少吃少用也好过上战场。而最后这位网友署名叫 Vadim Omlechkin， 这位网友说，贸易战打起来是好事，这么多年中国成了第二大经济体，结果负了中共，底层百姓依然水深火热。 我们今天相关的讨论呢，因为时间关系只能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强永昌博士还有谢天博士，感谢二位参与我们今晚的节目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您的网上参与。我们诗诗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的节目要和您探讨的是亚洲文明交流在北京登场，习近平的亚共体梦何时成真，也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